This is Earth Radio. And now here's human music.
Wait. Hello, the
大家好，我是宁夏宇，欢迎来到大风天台，天台的歌。首先非常非常抱歉，我们这一期节目在九月初就录了，但是到十一月初才放出来。首先是我的问题，我最近这两个月都在忙着见证历史，和你一样，你不想见证这样的历史，也在每天见证。你不想让离开的人，他也一样会离开。我只能接受。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我在这首先要简单说一下这期节目，先感谢一下我的老朋友蝈蝈，他是辽宁卫视的主持人，他的节目叫说天下，以前也是娱乐双响炮的主持人。我想一些辽宁的朋友，沈阳的朋友对他比较熟，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讲可能不太知道，但我很感谢他。再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本来聊的是开学，但不知道怎么聊着聊着就聊成表白了，这个大家就听一乐吧。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跟大家讲，以前大风天台其实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其实是想让大家没有任何条件的来参与录制。我想的可能比较简单了，接下来呢，因为第三期已经录了啊，但我希望在下一期招募的时候，我们录第四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呢一定会有主题，第二个呢会给所有来录制的朋友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喉咙跟我们一起唱歌。我发现我们录这天台的歌，如果缺失了一起合唱这个环节，差的可太多了。在前面大家可能莫名其妙听到了1942年的电影《卡萨布兰卡》，那会儿二战还没有结束，它是我的观影经历当中记忆非常深刻的几个合唱的场景之一，就是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伯曼演的那个电影。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里有那么多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我们在这儿没有任何的政治偏向，我们永远都是反战的，因为战争对于人类的伤害是最大的。我们只是说，如果说人们能够在一起唱歌的话，在一起唱歌是不是可以代替那些伤害，甚至是普通生活当中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唱起来吧。
欢迎大家来到大风天台，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唱一首天台的歌，这是我们的第二期啊。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唱啊，并不一定非要唱。孟蒂马上，
我以为你这刚开始就要唱歌，没说呀。
你是要准备是吧？
没。
郝孟是一个这个非常爱唱歌的人啊，他也是你很喜欢上天台的歌这个播客的节目吧？
这不第二期吗？我得这期看完我才爱不爱，我还知道。看你表现，我
就是看给不给你唱歌的机会呗。
没，
我们要把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在座的各位观众啊，因为我们都唱得太好了，没有。我们你看这做演员做主持人的这个嗓音，那唱歌那不是太轻而易举了，是不是？
嗯。
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行吗
？OK。
因为我说实话，我第一次来，然后佳宇之前跟我说是播客嘛，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播客， 因为我是一个老阿姨哈。然后我今天坐在这儿哈，我说实话，我可能大家也看得到，我有点紧张。我这个紧张的原因不是因为在舞台上，恰恰是因为我就是没有想到说啊，原来现场有这么多人，然后这些人离我这么近。因为大家可能听播客听看不到我们那个现场嘛，我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前面第一排的观众距离我，就是我基本上一伸手就能够到的感觉。
你够不着，
这个给我感觉
你得跨一个，
是不是？我就觉得
够到了，
他够着了。
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太像相亲了。就是前面有个小桌子，对面全是人。
郭郭老师的丈夫是王银，有人知道王银这个人吗？嗯，哎，对对对对对，信不信由你。看来
怎么来这个节目，还是要把家里的情况先介绍一下的吗？
没有，他的儿子名字叫，就是因为很多人会知道嘛，我的银哥银嫂啊，什么？
漫画。
漫画啊，对对对，你买过银哥的漫画，王银的漫画也买过。
我买过。
啊，你买的是第几本？
就带海报的那个。
啊，每一本都带海报。
第一本王银的童话，第一本。
哦，第一本，他现在正在酝酿下一本。
OK。
对。
嗯，好，希望能卖出去吧。现在银哥也没有什么热度了啊，现在没有什么热度。
就是银哥其实有一点挑理，因为我说我今天要来做宁佳宇的节目，然后他说宁佳宇为什么不找我？
因为他
名气小。对不起啊，对不起。
说的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反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我之前还问孟弟了，我说孟弟听没听过这个娱乐双响炮啊，或者是王银的这个节目啊，信不信由你之类的。他没咋听，但
我看过《说天下》，
因为我觉得他们听过才不正常。刚刚我在后台，我听到你在问现场的人说有没有听过娱乐双响炮，我真的如果说现场还有听过的，我挺惊讶的。
真有三位，
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要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年龄都大。
每一个嘛，就是
差不多。这个节目有20多年了，
咱们没有必要这样谦虚。你们
都有25岁吗？都没有吧？对呀，你看，如果年龄超过30岁，有可能会听过，那可能还是小时候听的，还不太懂事的年纪，
还被妈妈抱在怀里就听娱乐双响炮，
胎教音乐。
生活
真
奇妙。什么？
啊？
娱乐双响炮，生活真奇妙。
他说娱乐双响炮，生活真需要。
当时录的栏目头。
哦。太土了。
哎，我那个栏目头吧，是王银给录的。
哦，
那就更土了，那就更土
了，完了。
非常欢迎蝈蝈来啊，因为这个确实除了在电视上，我们在线下其实很少见到。哎，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蝈蝈老师是我的好嫂嫂，因为我们在就是大风天，
还有其他的，就是
是因为
怎么还有？
因为在2018年6月3号，我们第一次就是大风天第一次正式演出，因为之前是沈阳脱口秀俱乐部啊，去演一些开放麦什么的。然后第一次演出呢，因为我觉得说，哎呀，主持人都在台上表演没啥问题嘛，然后我就请到了蝈蝈老师还有关键老师。我们第一场演出主要是他们俩给我们来讲了很多好玩的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反正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就第一次
效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他不是想起来了吗？
效果挺好的，效果挺好的。
就那个时候挺感谢，
现在也
什么意思呢？
现在也很感谢，现在也很感谢，就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我们，然后你关注我们线下，因为你看你早期做的那个节目也是比较娱乐向的嘛，你那节目要比大兵那个娱乐二人转要早好多年，对吧？
对，2001年开始。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你还在上学吧？还在没有毕业？
我那个时候毕业了。那个时候毕业，但刚刚毕业，刚刚大学毕业。但我在那个之前是在做一些校园节目，但我其实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开始去电台主持。
OK。哎呀，一段时代。
佳宇老师，您大学2年级的时候，你是从事一些什么？
我其实大二的时候也去做业余主持人。
哦，
也是
多业余呢，就是。
大二的时候还真就上节目了，因为之前在这个，哎，我都不是从校园广播站，我是就直接去的，因为他们来招聘，然后我用我精湛的这种个人魅力征服了电台。
那你当时做的是哪档节目呢？
啊，你没有听过是吧？
有听过的吗？
应该没有听过。OK， 那这个就好吧。我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好不好？你们知道他儿子都上高一了，这是一个高中生的妈妈，看不出来吧？确实，你儿子上多大了？
我儿子也上中班了。我儿子怎么了？我儿子，
你儿子，
我儿子
还在酝酿。
我们今天啊，在前面会闲聊两句，因为现在这几天正好开学。我不知道大家对开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反正我个人，我觉得在人生当中上学的那个阶段是最快乐的，是最容易让人怀念的，因为大家都毕业了。虽然孟弟小一点，孟弟是98的，然后
但孟弟毕业早，孟弟。
对，
是孟弟，你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笑。
我中专毕业，我是18岁就毕业。
我跟郝梦搬到一起的时候，我俩聊一下，我俩差不多时间来沈阳的，就是大概都是毕业了来。
我是2014年来沈阳，2017年毕的业。
哦，对，我是
2017年工作了，然后现在都多少年了？
干6年，上6年班了。
就是你2017年毕业，你到现在就已经算不过来是多少年了。
我中专咋的？
我跟你说，就是佳宇来找我来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吧，并没有跟我说这期话题是什么，只是说你愿不愿意过来来做一期节目。我说好啊，我就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因为他说嫂嫂。答应了之后，他告诉我说要做一期跟开学有关的话题。我说这个话题距离我也是太远了，因为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开学是40年前，所以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哦，40年前就有开学这个说法是吗？就是。我以为是我小时候才有，
以前叫入师塾。
就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和爸爸应该也是上过学的，也是有过开学的。
是。
有没有感觉他们很烦人？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我的代入感啊，就真的是年纪的原因，我的代入感就觉得，我觉得他们都像儿子。
嗨，嗨。孟弟，佳宇老师叫您来的时候，说告诉您是一个算术的节目了吗？就是。
就说节目，郭郭老师来我就来了。
好的，
这个其实是没有在最开始，因为我们的天台哥哥本来是不想设计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我们在前面其实就是闲聊几句，闲聊几句，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聊唱歌这件事情了啊，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我觉得天台的歌要往前滚动录制，因为大家每个人喜欢的歌都不一样嘛，在不同的时间段喜欢的不同的歌，而且现在有一些 APP 啊，它经常会给你来做总结，什么2022年你听过的最多次数的歌是什么，什么你在某一天晚上循环听了61遍。我的天，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我说我那天是要死吗？我为什么听了60多遍这首歌？
你那天应该是听了这首歌就睡着了。手机在自动的循环。
后来我想了一下，没有，我那天应该晚上在写东西，我听那个我去年专场在巡演，然后我专场里面有个歌就是放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现在叫口死那个石家庄人，就是口不死的石家庄人啊，就是循环。我后来应该是那天在写东西，就是比较有理，他就一直在播，循环在播。而且现在的 APP 比较好一点，就有点像你们可能都没有经历，就
是
我跟郭郭，哎，不是，是郭郭老师那个时代啊。还有就是 CD 在转，有那个时候卖 CD， 墙上还有 CD 机。
我跟你也不是一个时代的，我那个时代是录音带。
对，磁带，
磁带，磁带，
对。
那你也有 CD 的时候，
有
还有 MD 的时候，
有啊。所以现在 APP 我也有啊。但是我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在听歌的那个年纪是录音带的，就是买的第一盘磁带，我还记得是小虎队的歌。
哦，
对，
小虎队的，
对，就是在小虎队
把你的心窝的心，
对，穿成一串的时候，
这就穿串了，这就开始进入烤串环节了。
对，
但是我看到很多 APP 上那个碟在转，它的 CD 在转的时候，我就感觉哦，它的这种状态好像一直让我就很沉浸嘛，它是一个循环式的动作。然后你摁住了之后呢，它那个封面。它那个碟片上是封面，是那个专辑的封面，然后可以把那封面转存下来，然后做成自己的朋友圈的那个背景或者之类的。
你还会做这种事儿？他还可以摁住呢，我还都不知道。
学校的校园生活其实是让人怀念的，至少我现在每次看到，因为我儿子也上小学，我很羡慕他，我很羡慕上学的时光。你不怀念吗？你不怀念上学的？
我就是隔的时间太久了，
就是完全忘记，
真的没有太多的感受。我的代入感现在就是在，就是我是个家长，就是我更多的是在考虑说孩子开学的话我要做哪些准备。就是今天我刚刚给他在来这之前刚给他送到学校去，就是他是刚刚返校，
高中现在已经是住校了，
开始住校了，对。
那您觉得是孩子上学忙一点，还是放学就是放假忙一点？
我觉得都忙啊，就是他只要在家就很忙，就是这个时候你的
他要住校呢，
你的做你做家长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啊，
他住校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词叫牵挂。
哦，
还有这个词儿，
今天真学到了，学到了。
这是一个我们电台里不常出现的词儿。对吧？
牵挂，其实
我挺理解。
对，我今天还在跟他说，他那个要走了嘛，拿着行李箱，我跟他说，我说要给我打电话啊，虽然你可能不见得很想打，我说但是要给我打一个啊。就是妈妈的心跟当时你去上学的时候做学生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上学的时候也会想，哎呀，妈妈真唠叨。但是当你成为妈妈之后，那个心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你妈好点儿。
我的天，妈味儿好重啊！你这是，
是不是？
哎，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能接受妈妈对自己唠叨的，鼓鼓掌。能接受唠叨的？
这么稀稀拉拉的吗？
接受不了，我觉得我妈太唠叨了，鼓鼓掌。还是有的，还是有的，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所以你说一说你的妈味儿，嗯，不要。哎，你儿子现在处对象了吗？看来是处了是有
对，我在考虑他会不让我 说,、
哦那就不说了
他的事情我还是先不要说了
OK 那就不要提了、那肯定是有来我们那二老师呢，你儿子处对象了吗？
我儿子
在中班。你
我这样跟你说，我这样跟你说，我儿子中班的时候有
我儿子最近跟我聊的话题就是觉得这个不想上幼儿园，然后因为早起困难，然后头两天他过生日跟我说，过生日这天我能不能不上幼儿园，
生日愿望。
对，我说你是谁告诉你过生日这天可以提要求的？对，然后我就送他去，我儿子幼儿园特别快乐，天天就是在乎说谁比较像奥特曼，然后跟同学打闹，对，就是谁能今天谁能当上奥特曼这件事儿。我觉得怪兽可能是他的女朋友吧，就是可能是，我比较担心我女儿，我女儿上小学了啊，对。
你还有女儿
啊？对，
他俩孩子。
哦。
因为我女儿大一点，我女儿七岁，然后那个她也是这次就是开学嘛，一号开学，当时我特别讨厌，因为为什么要礼拜五开一天学呢？这为什么朋友们？就是你们没有孩子，有必要吗？就是礼拜五开一天学，然后咱就放假，然后礼拜一接着上学，咱就礼拜一开学有什么问题？我儿子是。是8月31号生日，然后他在抚顺上幼儿园，然后我女儿是9月1号在沈阳开学，早上6点，我得晚上让他俩过完生日，然后从开车从抚顺干回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让他上学，我就感觉这个礼拜五开学特别愚蠢啊！但是我家严禁我在公开场合批评他们学校，就是。
孟弟呢？孟弟，你儿子有对象吗？
我没儿子。
你有对象吗？
我没有咋的、啊
孟迪会对上学，因为我知道孟迪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恋爱过的人，然后因为
咱就聊开学行吗？咱聊开学
开学他总归会有一个就是你有期待的东西吧。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有喜欢的女生嘛，我就很期待开学，我很期待开学再见到他，因为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见不到，而且也那时候也没法约人家，所以孟迪没有在大学，不是 ，sorry， 没有
离席了。
我看我纯嘴滑，我是真是嘴滑，
就是去除掉这种刻板印象啊，不是所有人都上过大学、啊，
就是在中专的时候没有喜欢的女孩或者恋爱什么的吗？
中专没有，中专那前就是。我其实挺讨厌上学的，也不是，就挺讨厌开学的，因为我那个时候2014年我来沈阳，从营口来沈阳得坐那个绿皮火车，32.5块人巨多，然后就是那个人就是到那种，就那个洗手台上都是人，我每次就是放假回家都得挤这么一次那个火车，就特烦人，但是挤过就好了。离开家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那怎么洗手呢？
哪有人洗手？有人一直在洗手，有人洗不上手。
你说你这么幽默，你咋就没有个对象啊？你说你。
初中的时候有喜欢那女生，就开学的时候能，就是能看着她吗？嗯
嗯，
但也就看一眼，知道吧？就完事儿了。
第二眼都不看
啊？就每天做操的时候，因为不是一个班的嘛。
嗯，
还记得那个做操的时候，每到做操的时候，那个体转运动，然后转过去偷看一眼，然后就完事了。
他你转的时候他不转吗？还是怎么？他就给等站着让你看是吧？
也能看，只能看到宋老师他转。
我那就看呗，能看出啥就看啥。
快点，或者你快点转，或者转的慢一点。
哎，我作为女性啊，我想问一下，你是只有在做体转运动的时候才敢看他吗？因为那会儿他也转过去了。
你不是说体转运动的时候，体转运动的时候才明目张胆的看他吗？
你除了看他，然后呢？
就没了。
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
不敢表白，
祝福他心里，
不敢
是吧？
但是表白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表白你也你
别表白，
你只要表白就会遭到拒绝。
别表白，我这些年的经验，朋友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别表白。
好。您说这个是
有
人、
这个、问题
有人受过伤，别表白。
哎，郭老师，你从你的视角来讲一下，
啊、
就是女生的视角会觉得说，这个男的跟我表白，就证明他比我要低？
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等着你要表白呢？
我这一年吃过亏太多了。我
哎，不是说那个都是什么男生自己只要做好自己，然后你若盛开。什么什么
清风
招蜂引蝶，
对、
啊，
就是你只要做好自己，你自己有魅力，然后人家女生就会喜欢你嘛。你不要，你要
是啊，女生可能是会喜欢你，但是
男生话要少，要内敛一点，然后让女生来喜欢。
女生喜欢的不是只有一种类型的男生，
女生也有喜欢话，
可能有喜欢你说那种很冷酷的，
嗯、
但也有喜欢这种胖乎乎的很有幽默感的呀。
也有
呢，
我这边
哪呢是吧？就这问题是，
我还在找。
他可能就是在你转身的时候，他转过去了，但是他等着你说一句，你转过来呀。
我应该在转那个体转运动的时候找那个看我的是吧？
哦。
但大部分人眼里只有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大部分人眼里只是眼里只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而不会在意喜欢自己的人。
是男生那么想吗？女生如果喜欢一个人，恰恰是不太敢看他的。
哦，
就是女生如是不是这样？你们是吗？就是如果要是看他，也是偷偷的看，然后如果他看过来的话，马上就要把眼神挪开。你们是吗？我们那个年代是的。
这个小劲儿太难拿捏了。哎，我问一下，就表白这件事，梦迪说这个，我感觉说到人生哲
学。不是聊开学吗？
不，
没有。
在开学的时候表白啊，好吧，我们是信马由缰，聊到哪算哪。在座的，就是你们有过表白经验，而且表白成功了的，或者说被表白，或者就觉得表白这件事情你们认可的，鼓鼓掌。就觉得表白 OK， 鼓鼓掌。
都是女生在鼓掌。
特别反对表白的，跟梦迪一样的，鼓鼓掌。这都是受过伤的，这都是受过伤的、啊。
哎，我想知道，那你有女朋友吗？
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多么的 real，
有点赖进来的，
无理了，无理了，无理了。
那你一共表白过几次呢？
长叹了一声，
几次？
能
那你能说吗？
你能说是吧？
三次，三个人三次，
才三次，
一人三次还是说怎么？
三三得九呗，算数呢，又该算数。
每个人一次吧。
哦，
一般
也不是每个人一次，第一个可多了，就
表白很多次，
对。很多次、
哦、
我能多问一下吗？
你可以多问，随便问。
那你是怎么表白的？
第一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就是直接说。嗯、
你第一次说的是什么？
我现在没法不太好意思
说的是我喜欢你还是说、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说的，第一次是这么说的。
然后人家咋说的？说
滚、啊！
我这么严重，这么直接
啊！
我以为我的故事就已经是， 就是我经历过一个表白的事情之后，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会随便表白。
我也没随便表白啊。
后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有把握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哦，他对我有好感，我觉得就是手拿把掐，十之八九。
对，你看这就是渣男。我跟你说，这是我想问你的，就是你在表白之前，那你有没有在心里面感觉到他对我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意思？
人生中的第一次没有，就是第一次那个第一位。对这个对方嘛，没有，
对，总得经历点错。 我那个
就是丝毫没感觉他对我咋样，就是我就是、
嗯、就佳宇老师的意思是人生要做有把握的事儿，对吧？
我没有，
不是，
没有
这种经验，我觉得是需要积累的，就是你得经历过这个、嗯、我
一次更比一次严谨。
哎，对。
那最后一次呢？上一次呢？
上一次你想问是啥玩意儿？
上一次是有把握的情况之下去表白的吗？
上一次的把握
再问就是可能得少一个演员了，我
太伤心了，太伤心了，太伤心了。我来献祭我的故事吧，就是我觉得人要经历，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那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俩分到了不同的高中，那个时候还流行写信呢，我就给她写信跟她表白啊，说什么我喜欢你之类的。然后这个事情我在专场里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事情，因为太伤心，我这个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的那种难过。然后我给他写信，等那个时候等信，他不像现在等微信，就是很快就回嘛，或者说你可以直接说，哎，为什么不回我微信或者之类，就很快速。那个时候要等信回来，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但是你要等他回来，等到信过几天，他都不是过几天，我感觉都过了有十天，就天天抓心挠肝的在等信，终于回来了，回来了。这个信的里面是有就是有名字嘛，然后在这个信封的背面写了三个字，写了郑中基，当时郑中基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啊，写了郑中基的一首歌的歌名叫别爱我。
哦，
然后呢我打开，我想他应该就拒绝我了嘛，然后离开他可能会跟我讲为什么，或者说有喜欢人我也能接受。打开之后我发现他在里边只有一张信封把别爱我的歌词写了一遍。
哦，
就是他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说骗骗我之类的都没有，他就是就给我写，可能他就是在自己的歌词本上，就是写了一篇，就是我都不想给他多写一个字儿，然后就塞进去了，就我就这是我，这可能会少两个演员，今天。
我觉得他可能应该还是认真写了的，他我觉得他是有认真在回应这个，
就字里行间是有感情的。
这个
没有感情，
你是外地的吗？
没有感情，
是外地的。
不是啊，不是。
这个女孩有可能就是那个这首歌词写了十遍，
嗯，
分别送给了十个男生。
哦。哦，
不，我不认为这样。如果我要拒绝十个男人，我会选择打印，就是我认为他手写了还是有点情感的，手写了呀，要不他手闲着干嘛呢？对吧？
他平时他也抄歌词啊，他
啊
我爱抄歌词啊，他
啊，浙江台的，
那是我爱记歌词。朱丹老师那节目也不做好久了啊。
行，
你是怎么对他表白的呢？
就是写信跟他说。
你怎么说什么了？
我不记得具体说什么了，肯定表达意思就是啊，我很喜欢，我在初三的时候就怎么样。然后
所以呢，你跟他的表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我们可以做个笔友吗？
没有，其实是我的高中跟他高中离得不远，就是是可以不是那种异地的那种，离得可以。
步行大概，
步行其实也就十分钟。
那你选择了优信这样浪漫的方式。
嗯。对啊，因为就不太好意思，不像现在脸皮这么厚。现在
是在跑五分钟，然后冲那边喊，
嗯、
是吧？
我选你，好恶心。
但是写信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事儿。
哦、
就是，
我也写过信，我也觉得这个是浪漫，但是好像就到我高中那个年代之后就没有了。
不是二十几岁吗？
对，那当
你还用过邮票？
现在中国邮政也在运营，就是。
啊、
我有一个，
不是，
那你是给谁写信？
就是一些朋友网友都会写，我会有一些那个玩游戏的那种，当时玩魔兽世界那种 工会的那种朋友，然后大家就是比如江苏省的什么，就写一封信过去，然后大家当时都是高中生，然后逃课去上网打后半夜的那种副本，就是只知道通讯地址，没有手机，真没有手机，然后要不就是上 QQ， 上 QQ 的时候就直接语音了那种，那很复古。然后在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有心思给别人写信了，大概在2009年左右吧。
对，我从来没写过信。但我有一件更浪漫的事，就是很，我不知道是直男浪漫还是说所有人都觉得浪漫。
是直男浪漫。
你先说一说我听
听。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就是下大雪，我们上晚课，我就完了，好像有点直男那个。他教室在二楼，然后我就在他那个楼下窗户能看到的地方，我就写了他的名字。
在雪地上，
在雪地上，正当时正上晚课呢，
是拿脚踩的那个。
对对，那个雪就是很平。
那你不是践踏他的名字吗？
不要错误解读，
很奇怪的角度。
但是他没看见，他班主任看见了。因为当时正在上课上晚课嘛，自习，他也没坐在窗边，他班主任在窗边来着。然后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你打的是？
然后呢？
然后就说我呗，说你不学不耽误别人。
这个女生后来还是没有看到。
没看到，没看到。
老师也没告诉她，然后也没有同学告诉她。
没有同学告诉。
你也没跟她说。
哦，我跟她说了。
哦。你跟她说
我不能白。没，我是在很久之后跟她说的。
哦，她就那么长时间一直她不知道。
这个事儿也没必要。
那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能不能说吧？不能说，不能说。
反正你不是还没有女朋友吗？万一她要是也没有男朋友呢？
她也许有吧，但没有联系方式了，就是。嗯。
一旦听上播客呢？
对啊。
一旦听上播客，
但我跟你说，但这个浪漫真的不是直男的浪漫，这种是真的很浪漫。
是吧？我也觉得。
就是女生也觉得很浪漫，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个浪漫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也刚刚经历过一次。就不是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才有，
是银哥，
银哥在雪地里面踩这个锅字挺难踩。
挺复杂，
银哥呢？
啊，对，他姓王，就比较好踩，知道吗？
就是你呢，如果要是，但是你这个是表白嘛，你需要踩个名字。对，我们因为是已婚嘛。
踩了个结婚证的地方，那也更
没有。但是他是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当时陪我儿子上课，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然后孩子在教学楼里面上课，他在外面等着，然后也是在沈阳的冬天，下了薄薄的一层雪，他可能是等的实在无聊吧，他在那个整个的一个大操场上，他踩了一个特别大的心形，就整个的操场踩完了之后，然后他拍了张照片发了给我，嗯，就是女生也是会觉得很浪漫。
拍照片。
对，然后你发朋友圈艾特一下。
对，我知道重点在
哪。那他可以艾特所有人，就是我一个心都没有名字。哎，当时有没有可能银哥就是冷，就是
活动一下？
对，就是跺脚，他本身在哪儿跺都是跺。
哦，也有可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跺宁佳宇呢？
嫂嫂，你平时这么犀利的吗？行吧，我们到现在没进正题呢，朋友们，我们太前面太磨叽了，但我们这段正片会保留。我们给两位观众一点机会吧，就是有没有，就给两个名额，有没有愿意讲讲自己开学啊，或者什么上学的时候校园恋情，不是恋情也可以，上学老师是也可以，你随便你随便，就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比如说上学的时候爱听的歌之类的，有吗？给两个名额。没有没有没有，不好意思，
后面有，后面有，
后面好，我们话筒给这哥们。
格局，这就是大局观的，他怕你冷。
我冷我就跺脚，我就
踩
心
星。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告白一定要有一个前期的准备过程，你不能上来盲目的就告。对，
教训我了是吧？
因为我跟我爱人已经相恋12年了。然后也结婚也挺长时间了。然后这个，我当时那
时候结婚为什么不具体了呢？就是
忘了。
哎， 但是能记住相恋的年份其实也挺
相恋的年份也不一定准对，
你不怕他在边上打你啊
别打断他了让他说去吧说继续哥
我们两个就是是校友然后这个他我们相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当兵呢在浙江然后其实有很长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异地恋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在就是我跟他告白的之前首先你要展示自己的优势对比如说幽默的呀咱们就多讲段子
你说你先说先把
提我
先把你那段先说一下
因为我是从小喜欢唱歌嘛然后就会晚上战友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在隔壁的那个一个文体的一个小屋里面然后边被蚊子咬边唱歌哄他睡觉
哦，
然后这么持续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啊，完事后来我们那个一楼的蚊子都特别肥，然后这个也是成功的把我爱人追到手了。嗯，
你现在还会唱歌哄他睡觉吗？
哎呀，结了婚以后啊，就这个爱的这个感觉，反正亲情更多一些吧，真的。
哎，
跟我说一下那个告白的细节。就是
孟迪是真好学呀、啊，
就是
真好学，
是怎么回事？
先唱歌，唱了半年歌，
对，
然后呢？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正式的告白，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两个人就慢慢的就走到一起了，就
自然而然就走一起去了，
对，
就是。没有一个什么比如说牵手啊或者确定关系的一个就是我现在是你的什么就是那种
就你得试探你得试探你得说咱俩去出去玩啊咱俩那种他愿意出来那就说明有戏对他昨天哎我明天后天我2024年之前都没有什么时间那你就
你这个也很简单呢你先邀请他来看你演出啊
对
他得先愿意来啊
他要来一次我就没法就是讲半年段子了你知道吗
他来了之后然后你说我今天我要唱一首歌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能整
给你们在座的某一位
我不能整那么尬的事儿啊
他说你尬
哎但是我结婚了
来我们把那个话筒交给媳妇儿对交给媳妇儿对您说两句对他给你唱歌的时候你是自然而然就被他征服的吗他给你唱歌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可能是当时太无聊了吧
不值得学习不是阴差阳错了就是
当时没找到更好的没办法了
你不用安慰我没事你就说你真实内心感受他没有说一点点打动你吗没有
我当时有点就是对军人有一些情节吧应该是
哦
对你所以说你上来就得把臂章亮出来你知道吗对你俩人视频的时候你对不对
试探记住关键词试探试探会不会
试探半年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这就记住了
我学东西就快
你得理解你理解的试探是什么不是三维鞋知道吧就是什么是试探
什么是试探就是约出来嘛你这样
愿不愿意有没有时间
对对对对
啊对好啊
都唱什么歌
那现场有时间的姑娘
人家话筒都交了你
啊
还问人家
不交了给这给他这给他这半年都唱什么歌
你给对就教他两首歌
唱挺多吧
我就情非得已啊什么、
哦、
对呀、啊、
只要不唱别爱我啊
我明白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军中绿花啥的这天天都得唱吗
情非得已可以
能唱吗
能唱能
来也来也来也来也来也来
需要音乐吗需要音乐、
不用不用
不用音乐 OK
能唱啊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真透不过气了，这个。咱进，哥们儿，咱进副歌，咱直接进，我给你说。
有点做作了啊。
直接进。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是有点会自己。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很好，很好。
感谢，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最后竟然是以这个 key 唱不上去了来做一个结束，
看到没有？
这证明
半段情非得已，
军中庾澄庆。
哎。哎，你看，就这个唱功，这个有那种就是回来的感觉吗？他这么多年没有再给你唱歌吗？没有。你都要
是哭了吗？
哽咽了。
没有，没有。然后前面这哥们拿，就直接拿出一个闪光荧光棒，然后晃。我说你这有备而，他说底下薛之谦发的。人家。发给薛之谦的粉丝，然后你拿着这个东西来录天台的歌，你真行，哥们儿，真行，你真棒。我们应该多多的，就是发扬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啊。行，那我们就开始录正片吧，好吧？我们前面的都剪掉，好不好？都剪掉，都剪掉。我们呢，每一位主播会选自己就是有投稿来的嘛，然后我们会选自己特别想聊的人啊，特别想听的歌。我这里面第一位呢，我想选的这位叫罗生门，来了吗？罗生门 ，OK OK OK， 罗生门，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我会先念两句啊，他写的这个是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缝纫机乐队》这个电影里面，当时插曲响起来的时候就很感动，后来在高三的时候呢，《乐队的夏天》第一季播出，朋友有一天一起用 QQ 音乐的一起听功能听歌，当时放到了这首歌的《月下》现场版，听到的时候就莫名想流泪。莫名是那句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因为当时整个高三都有些迷茫，我是一个在十八线小县城长大的，但其实我并不想一直在那里生活，我有很多热爱想要追求的事情，好看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逃离的机会。哦，所以你很好看是吗？
打错了。
那你想说高考
怎么打成好看？哦，
你能把高考打成好看？
不，高考高和好的九件是一样的，
对，九件九件
是完全一样的。
哦 ，sorry， 我不用九件 ，sorry， 因为他
打错了，我打错了，
本来就很好看，然后他穿个就去做这个发型，
是他挺年轻，没想到他用九件是吧？
真的很好用。
OK， 高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逃离的机会，所以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很有共鸣。整个高三阶段靠这首歌撑着，这首歌让我彻底接触摇滚乐。新裤子也不算摇滚乐，朋克，说我当时这首歌要陪我到高考，我就以后去看新裤子。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摇滚乐迷，如愿看了过了新裤子。前段时间还去参与了《月下三》的录制。现在的人们啊，有听说他去参加录制都会
不是上台的录制是吗？
对，
哦，是的，
是观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都能理解，他是观众，你看他不像是 band， 就他不像那种，他不像是那种，你是去做观众录制吧？
对
，OK，
哦，
那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对对，
哦，那你高三的时候为什么会被这首歌激励？
前面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
我念过的你就不用
说了。对，因为那个我老家就是一个小城市嘛，然后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文娱活动，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那个城市里一共有几家电影院我都能数得过来，然后在哪个位置我都知道，就这种程度。
哪儿？
然后绥化，黑龙江的，对。然后
小城市。
对，但我又是一个很喜欢这些文娱活动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也是我想离开这个家乡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高考高三的时候就是挺迷茫的，但是当时只想考出去，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共鸣吧，当时就觉得给了我很多力量。
你真的听哭了？
啊，真的就是真的很感动，就是听到
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你俩
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啥感觉，第一次听不是在电影里听的吗？就是后来是在高三的时候又听到，一下子就打动我了。后来再听这首歌，又有一些新的感受。歌词里面就是说，有那个迎来了最后一天的那个唱片店，还有说没有撑过这个夏天的书店，就我觉得就是也代表了，就是说在我老家那种小城市，这些文娱产业的消亡，就是他们是永远生存不下去的，他们是被现实击败了，就那种，就是他们还是要活下去，就那些文娱产业在老家里是开不起来的那种。我就觉得小城市确实是很难有这些活动，然后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吧，就经济还有就是人口，因为大家都想着往外跑，然后但是其实小城市也是一直在努力。我就想到2021年的时候，
你是要当绥化市长吗？
不是，
没有没有，非常一碗水端平，
没有没有，就是真的感觉。就小城市也一直在努力，就包括就是我想到那个2021年的时候，辽宁阜新不是开了那个草莓音乐节吗？在我听到这个音乐节之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根本就是没听过阜新这个城市，对，然后就知道是一个小城市嘛。后面在网上就也看到了，就是说，政府就为了这个音乐节就付出了很多，然后有很多志愿者什么的，就他们真的很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啊，对啊，对对，就是感觉挺摇滚的这个事儿，就说是在一个废弃的什么煤矿那个矿，对，有很多乐队啊，就是他们巡演也会专门去一些三四线的小城市，就包括甚至没有专门 live house 的那种小城市，那他们就是想，就是想带啊，不，没有这种，
这个我们懂，
这
我们说说
这
句话，这
种就是亏钱的肯定是。就这首歌一直让我有很多思考吧，然后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给很多人都带来了很多力量。
你现在在沈阳读大学吗？
嗯，对。
OK， 可以说学校吗？
沈阳药科大学。
OK。
各位老师，
我在那儿念的幼儿园。
沈药幼儿园是吧？
对对对对，沈阳药科大学幼儿园。
哦、他是蝈蝈是比较稳定的，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文
一生，我这一生还没过完。
就是他从小幼儿园、小学、高中、大学都在，
我一生都我半生好吗？
你的前半生
对都生活在五里河街。都在五里河街，就是我的小学，就是最早是在文化路，就基本上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到了。后来我转学到了更近的地方，就是下楼就是。然后我的初中呢，就是在我家楼后面，然后高中稍微远一点点，在太原街。
咱转学的目的是嫌远吗？还是说
嫌远？
真的是
嫌远。然后我到那个大学的时候，也是在文翠路上，当时那个地方就是有好多大学，包括就是药科的后面。所以我就是从小到大，我的学校的话，离我家里的走路的过程最长不超过15分钟，然后直到现在，我工作单位还是在这条街上。
你后悔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
遗憾，遗憾。
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少了一些经历，比如说我没有那种在绿皮车上经历到一直挤在洗手池的感受。就是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很好奇。
而且你恋爱也没有谈过异地的恋爱，
没
有，
没有，对。
就那你人生确实挺缺憾的，你没有从绥化考到沈阳的那种感觉，
没有。
所以真挺遗憾的，
是吧？人生不够丰富。
对，
佳宇老师也是纯沈阳老沈阳人。
我不是，我不是，我有很多经历，咱们不聊这个事儿。就说这个文翠路啊，我觉得你能保持这样的身材很不容易，因为文翠路好吃的特别多，烧烤。然后什么串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
我不在这个校区，我在那个本溪的校区。
对，他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药大是在那儿的，但是
啥都没有，
搬走
了。还有校区，
还有校区。
对，在那个本溪，就是沈本新城，就是一个山区，就是啥吃的都没有。
哦，那你是从本溪过来的？
对对，我一会儿还回去呢，周一还有课。
那你待会儿能赶上车吗？
应该能吧。
如果这个时候是你的父亲开车送你回去，你会心疼他吗？
人都忘了这事儿，
想起来了。
在我
心里会，
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会这个歌会经常会再给你力量。
好，谢谢。
竟然去录了《月下三》啊！
嗨嗨，
你是被随机选上了是吗？是随机选上了是吗？ OK OK。看照片了。啊？哦，人家看照看你照片。哎，把话筒给他，来来来来。
什么意思？
这个是人家导演组看了你的照片
啊，对，他填那个报名表，
嗯，
对，然后问一些问题，还得放照片，
对，
然后他后面给你发短信，就跟咱们这差不多。
我们可不看照片
啊，
我们没有啊，我们没
有容貌焦虑啊，
对对对对对。
但他们是要是想选漂亮的观众，
主要是看高考
嘛，
对，
啊，我感觉好像是说有这个
冲高，对，
特别高考挑高考，
但是都是美女，去的都是美女，但男的就是。就是，
你想说什么？
男的就是正常人。
哎，在你的标准里，什么样算正常？我们台上这三位是正常吗？
就是分三个档来，台上这三个，现在分吗？
哎，我们仨算是正常档以下吧？
啊，不算不算啊，你们正常，这不是正常，不是。
他说了两遍。
否定之否定是吧？
okay，
三重肯定。
嗯，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了，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这位这个高考的朋友啊，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换一位吧，来那个梦弟吧，梦弟
来
你的那个吧，嗯，你选的是哪位？
我选了一个叫薄荷叶的朋友来了吗？这位朋友，他推荐的是泳儿的一只小猪。这是一个粤语歌是吧？我选完之后我还特意听了几遍。其实一直都不是会将情绪寄托在音乐里的人，但近一个月把这首歌听了上百遍，最近状态时好时坏，焦虑无助，交替袭击，生活里忙得焦头烂额。很喜欢用成语是吧？前路迷茫，未可知也。
我喜欢听梦弟念诗。
戴上耳机想要逃避片刻，结果中耳炎又发作。歌词里有句歌词是：何来勇敢？何来勇敢思考这一段人生，拥抱多少个志愿，有几多称心。或许适应一切可能性是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是我尚未及格，故事没有那么丧，我是伤心事不听慢歌的人。你挺诗意啊你这个人。只是有天夜里把这首歌分享给因网络而结识的朋友，我什么都没说，没过多久他回复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隔着网线虚无缥缈的连结变得坚实，很奇妙的体验。从那以后，这首歌与我仿佛有了真正的意义，听的时候会放松下来，偶尔感到释然，而它也成为这段记忆里的一部分。所以与其说喜欢这首歌，更不如说是珍视这冥冥之中的情谊啊。累死
了。
先等一下啊，我有个问题啊，你是学什么的？是文字这一块的吗？
不是，我是工科生。
你还是个工科生？哎呦我的妈！你写这段非常好啊，非常绕嘴啊。
有这么快人家写的好了吗？
就是他这个很层次啊，我觉得。要你能简单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说这段话？
这个。就是我这段写的还挺情绪化的吧，就是有一天很累，然后凌晨一点多写的这段话，然后当时也没想很多，就是躺在床上就发出来了。之前还纠结，我说我发个什么好呢，然后那天就是心情一般就发这段话。就是我从七月底到这个月八月底吧，这个歌就是可能网易云年终总结的说你今天晚上听了100遍那种歌。大家都九月份开学吗？我是七月末我就回学校了，学校有一些安排，大概40天吧，现在还没结束，中间还有5天是，就是我白天要忙这些事儿，然后下午3点要去实验室，最晚忙到过10点、8点、9点这样的。就其实
你是在读研吗？是在给导师做？
我在读本科。
哦，就这么辛苦了。
如果只这样就还可以嘛，但是就是我还要准备考研， 进度也比较慢，当时就非常焦虑。就在这些所有事开始之前，我就非常焦虑。我就是一个对所有未知的事情都会感到
焦虑、
焦虑和恐惧的人。包括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时而焦虑，时而又觉得说啊没事你可以的，然后时而觉得不行，你肯定不行。
心里有俩小人是吗？
对，我就是每天都在跟自己，我觉得我焦虑没好，我快精神分裂了。我之前是听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歌，不看歌词的。如果比较欢快的歌我听起来可能就比较开心，比较舒缓的话心情会好一点。但那天就是随机循环到这首歌，我就看见这个歌词，我当时就很想把这首歌分享给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想发给他，然后我也什么都没说，我就发给他了，去继续干我的事情。他待会儿就给我回微信说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一个那种猫猫头流泪的表情包。然后他后面有安慰我说，即使有很多可以遇见的辛苦，就前方还有很多东西等待着你，你会觉得说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他会这样鼓励我。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份情谊非常的珍贵吧，就是通过网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除了爱好之外，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和他有一部分是相交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非常奇妙。
那个他是
女孩子？
不是不是你有点敏感了、
不是
他想问，
我是想说怎么认识的。
对对 对, 对、能不能介绍给好梦，然后
不是没
就是之前在微博上因为文字，我对他的文字风格非常喜欢，我很喜欢他、然后后面但刚开始不太熟，后面是因为在一起约着看了一场线下，就很巧很巧就在沈阳，然后我们见了一面之后，我们两个聊的会越来越多。
看线下的音乐会吗？ Live House 还是
在下教主？
哦，看教主的专场、
哎，那你选择分享这首歌给他的时候，你总会选择说我选择一个，我不是所有朋友都分享对吧，我选择一个我觉得他能听懂这首歌的人，就是他是什么原因觉得就是心灵感应嘛，就这个人应该是听这种歌的人。
我就是觉得我这首歌就想给他听，
就想给他听。
对、然后我也没有期待说他会回给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给他听，我就发给他了。
对，能分享歌的人一定是你比较珍视的人，而且你重视他的反应，你希望他能够给你跟你一起来享受这首歌的。
他刚才说不是没有期待吗？
他不是，他是说那个反馈，我是说
反馈
期待是对于他这个人，就是说我很重视他。你不重视的话，不会随便，你不会给群发所有的、
对对 对, 对，
那你发到朋友圈里好了。所以这个还挺难得。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觉得那个人懂他吧，就是觉得是一类人。
梦
弟觉得我是想跟你说，然后并且你能够读懂我的感受吧。
我想问几位有这个会分享歌的朋友吗？就是
没有。
梦弟没有，好好，非常谨慎。好，来来，郭郭老师呢？
有啊，就是老公。
哦，佳宇老师，佳宇老师会分享。
我会给英哥发。
怎么可能？他已经给你拉黑了。
啊是吗？
好
是吗？
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他可能这个观众，他可能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他想发一个人，就这个人他影响不到他此时此刻现在生活的人，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好，我多想了、不好意思。
你愿意唱一下这个歌吗？
这歌还挺难的。
别了吧，我那个这是粤语歌，不太会，他自己听吗？在于社交式的碰杯为求生，滥用笑容换关系，全没再成真，至少听三者小猪亦能幸福，可惜今天的故事阴暗，
第二排的朋友特别努力的鼓掌，这个感觉郭郭老师有那种回到了九十年代电台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就是更多的我觉得表达了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另一方面其实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找到一个高山流水般的知己，可以去抱团取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确实有可能会走得很累，但你会发现你并不孤独。我还想有一句话就是送给你，就是往往我们人生当中很焦虑很担忧的事情在未来并没有真的发生。
我有不同
看法。 I don't think so 啊，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可能发生的比你想象的更加难过。
可能
我也觉得是，
我是
更加猛烈。
可能是因为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经历的都比较简单。
就您相信他就会。
对，我觉得比较简单，然后再加上比较乐观。
我也还行。
然后我刚刚在听到你在说就是你的告白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说，我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好像没有说过滚。就是
他可能是也是有点突然，你知道吗？
对，就是
挺有礼貌的。
每个人的立场是，
请滚是吧？
你还在听他说话，滚是怎么滚出礼貌来了，梦弟？
每个人立场不太一样，我可能刚才有点一本正经，但我是真的是因为人生当中，我觉得可能什么都会经历，然后你在不同的年龄段想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可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当中你会沉浸在那个情绪里，但是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听那首歌的时候，可能带给你的心境也完全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情绪，但是人都会有情绪，不要被情绪去左右，其实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课。
你过的就是太好了，你就是总有好情绪，你不知道什么叫坏情绪。
我有坏情绪啊。
你坏情绪哪儿呢？
我的坏情绪就是我要把它发泄出去啊。
发泄到哪儿呢？
发泄到别人身上。
主要是
主要发泄，
主要发泄给银哥。
就是丈夫是你的垃圾桶
啊。对啊，然后他会及时也把那个垃圾倒出去。
他倒给
啊，
他倒给别人。
对啊。对，比如说他拉黑你。
原来是这么个原因。可以。我是坚决反对郭郭老师这种什么事都看得很开，什么事都往好处想，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觉得还是要往坏里头想，往坏里想，
郭郭老师
至少
反驳他，骂他。
我是觉得就是你
开杠，
你毕业之后哈、啊，不一定是大学毕业，就是你毕业之后找到的工作一定是跟你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呀。你为什么会认为它一定要符合你的想象呢？每个人对一份工作都会有自己的想象。100个人或100种样子，可是这个工作其实它只有一种样子，它之所以符合你认定的是你是不是认同它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
我不能听他讲，我听他讲话感觉他在讲，他的声音特别像陈鲁豫和柴静的那个，就是那个综合，我就感觉这是为什么？
就是
陈鲁豫和柴静是什么混合？
就是在他身上的混合。
就是我其实特别，我觉得他有一种为朋友去着想的这种心，我觉得特别难得。而且我刚刚其实我在说哈，我说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焦虑，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真的懂你的人，能够志同道合的人，就真的好幸运了。有多少人没有这个人呢？恰恰是因为生活当中没有这个人，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
哎，我反驳，在座有这个人的鼓鼓掌。你看。还是挺多。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已经很好了呀。所以我说人生很美好啊。
OK， 好吧，
二老师，
我应该算是毕业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然后我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然后毕业之后就在一个大国企做这个自动化设计。然后你干，你学了东西你干，你也不会快乐，就是你。我可以告诉这位朋友，就是生活永远会那种，就是你有不如意，你想象的跟你从事，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学得很好，然后你去干还是会不如意，对吧？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得坚持做。我做了，在那个岗位工作了9年，就8年时间嘛，然后最后是因为脱口秀离职了嘛，那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为什么坚持8年呢？我就是相信一件事情，在你找到下一个你值得努力的事情之前，你应该在这件事上接着努力。就是倾尽全力，因为世界不好，工作环境也不好，但是只有你努力了，然后明天他这个事情才可能会好起来。
他多正能量，
就是这样。我
行，你们都正能量，就我负能量。
我生活就是这样。你年轻人天天就是躺平，然后我呀不行了，必须得先给我钱，然后我才能工作。那你不会得到好的工作，就是这样。你生活就是。得像狗一样的去干，然后才能够留给你的子女。
啊，这叫正能量。他说人要像狗一样，这叫正能量。
这段可以掐了，不。
不，那换一声，就像牛马一样的生活，然后你才能够留给，对吧？留给自己的孩子好一点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其实有落差很正常，因为在你走出校园之后，你走进社会之后。在这之前的一切都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
今天变成就业指导了。
就是世界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或者是书本告诉你的，或者是别人告诉你的。世界是经过包装 之后告诉你的样子，可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当你真正的，当你真正的走出去之后，走到这个世界当中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世界是你感受当中那个样子，它一定是不符合你想象的样子的，一定是有落差的。那怎么去调整这个落差？其实就在于自己去如何消化自己的情绪。
我会就是把郭老师单独 solo 的这一段专门剪下来送给你，然后在正片里面会把他这段都剪掉。
下一位二老师，二老师选的是、
我选的就是一个，就我不太懂这些歌啊，就说实话，就是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这姑娘啊，这不是这姑娘，这观众叫阿豪啊，在现场吗？阿豪在，您好您好您好，这故事您自己讲吧，好吧？
你这怎么能看出是姑娘来的？阿豪，哪个姑娘叫阿豪啊？哪个？
看串了，看串了，
阿豪，
看串了。
我推荐这首歌是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然后为啥推荐这首歌？是因为正好这个第二期那个公众号发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去看那个虾米音乐节看草东演出，正好就是在演出草东演完 intro 之后，开场第一首就是烂泥这首歌，然后就选了这首歌。当天这个故事的话，就是挺好玩的，是演出开始之前一个小插曲。音乐节嘛，人都挺多也挺挤的，站在我大概右边有一个女生，她手机没拿稳就掉地上了，当时场地是沙滩，她就搁沙滩上一顿挖一顿找，找了能有十来分钟
挖沙子
找不着，然后她朋友打着手电筒，我也给打着手电筒帮她找手机，就是找不着，都挖出大坑来了。然后
挖出一个复兴草莓音乐节。
然后找不着之后，他朋友说我给你手机打个电话吧，好找一点，然后就给他手机打电话，
是挖了十多分钟才想打电话。
对，
真行。
然后当电话打出去之后吧，就是我兜亮了。我那天就是挺凉，我穿的裤子兜特大，能装俩平板，他手机掉我兜里了，然后就掏出来给他了，我们就一块乐，然后就这么个故事，他们也挺开心，我也挺开心，那时候回去又有故事讲了，就这么个故事。
他没说以为你偷手机啥的？
没有，我多热心，我得亏帮忙打手电筒了，要不然嫌疑挺大的。
对，得亏你打手电筒，
得亏你用自己手机打手电筒。你要拿他怎么打？
你要拿他手机打手电筒，那
他一打电话，
哎，我脸怎么解不开？就是，
哎，打手电筒还真就不用解，
打不用是吗？
对，打手电筒直接就是摁，它上面有那个选项，直接就可以摁出来。所以你喜欢，你压根就不是喜欢这首歌。
我喜欢这首歌，也喜欢，因为就是我从沈阳跑秦皇岛去，那也不是闲的，对吧？
秦皇岛就非必要不去是吧？就是什么原因？
阿那亚那个票挺贵的吧？
我便宜收着的，他卖380，我240收着的。
你咋收着呢？
闲鱼。
哦，去了，那还得又车费，又吃又住又吃。
对，阿那亚，如果你听到了这一段，花钱我们可以剪掉它，你们的票，你们的票会掉价，就是。
草东有多少人喜欢草东啊？
我
喜欢草东的鼓鼓掌，我看。我也超喜欢草东，而且《烂泥》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嗯，这个歌词非常好，然后草东的那啥，你愿意唱吗？会唱吗？
就行，那带着音乐吧，因为我要不然我跟不上。
行。行吧，来吧，我们音乐 music。
我们又给你打手电筒吗？
不用不用，
打一个给他打一个，得打手电筒了，朋友们朋友们，
都打手电筒啊，是不是？
哎呀，现场的朋友们真的把手电筒打起来。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吧。
适合合唱，
啥歌？
草东烂泥。主要是不会唱。
怎么会？变成了讽刺，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的虚构的。
好，歌唱。
唱到这就不能再唱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豪，谢谢阿豪这位姑娘啊！谢谢谢谢。郭
老师，
李四季。哦，这是我上来握手的这个。
哦，
是他喜欢的叫《星降之夜》，我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我其实更想知道他的故事。就我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我很想知道故事，因为他说这首歌就是，可能是因为讲的是一种毁灭之后总是孕育着重生，然后对你来说，他说当时高三单方面。遇见羽生结弦的我恰恰是需要这种希望的，当时我很厌学，甚至可能会一周一周的不去上学，我经常要看到羽生结弦滑冰的视频才会有勇气去上学，学累了也会奖励自己看一遍平昌三部曲，就是短节目肖邦第一叙事曲，然后一直到高考当天手脚冰凉很紧张的我还在单曲循环这首天鹅来平复心情，那天没有听带词儿的觉得很闹腾。
你喜欢圣桑的天鹅、
就是星降之夜，它是那个曲子本来是圣桑的天鹅，还有一个是天鹅之死，是一个芭蕾舞的剧目。我知道这个歌是因为羽生结弦在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滑过一个表演滑叫做星降之夜，就是根据星降之夜滑的，然后它就是一个天鹅的形象。
所以你是更喜欢羽生结弦？
对，我是因为羽生结弦知道的。我其实之前也知道这个人，但是我真正喜欢上他是因为平昌冬奥会，当时就是高三，就是很焦虑很压抑的时候，然后当时是看到了他的自由滑晴明，晴明在日语好像还有生命的意思，然后就是他滑的是一个和风的一个节目，当时有一次是一周没有上学，然后莫名其妙的就看了他的其他的一个节目的合集，一个很幼稚的行为，就是看到他应该是2012年尼斯世锦赛的一个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个节目。
我再打断一下，因为李四季他是在沈阳算最好的高中之一吧，他是东北育才的是吧？
对，
东北育才的，育才是学习压力很大，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周不上学专门看羽生结弦，
就是没有办法上学了，然后当时就莫名其妙的就看到了他那个节目，然后就介绍他有哮喘，然后我想他有哮喘也行，但是我也有哮喘，然后觉得
你是因为有哮喘他是才喜欢羽生结弦，
就我就觉得他有哮喘也可以拿奥运冠军，我就想我也哮喘我是不是也可以好好学习，就是
你想挺正能量的，就是
说比你正能量，
就不是会有人那种人，我以为会听那种故事说哦，他有哮喘他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我有哮喘然后他就去得了哮喘，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观点就涌上了脑海，就觉得就把他当做了榜样吧，然后就本来也觉得他滑得很美很打动我，
他那个其实更像舞蹈，
对，他就是冰上芭蕾嘛。
你建议你看一下那个女子的花滑，然后就你去看一下认真看一看什么韩国那个金燕儿
的
不是金炫雅不是金炫雅偏题了，偏题了。
你这是泫雅，是到那不是不用冰上芭蕾，
不是金泫雅，
不是不是不
是，就
是
舞台芭蕾。
对，也挺好看的，也挺好看的。
我土狗，
不，这个是有艺术分的一个评，就是评分制的项目嘛，肯定是有。
就其实跟那个艺术体操挺像的，但是艺术体操现在是基本没有男子参加的。
哦，
然后都有不同的。
今天真长知识。郭老师有啥要问的？
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可能我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我恰恰可能跟你非常极端的相反，就是我是那种上学的时候心特别大，就是你会说可能高三给你的压力很大，甚至不想上学，因为我是那种高三高考前几天我还在去给我同学买生日礼物，还在想给他准备生日礼物那种，就是完全不会在意这个东西的人。
我其实是这两种比较混合。
哦，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我能问吗？就是你当时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不太想去上学？
不是，他问我要不要糖，我说不要，对不起啊，我。我要说你这过得太幸福了，真的，你就不太理解郭老师，你就不太理解我们凡人的这个。
就其实就是厌学这个事情是很久开始， 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而且我觉得我是两种状态比较混合。我一方面其实也很浪，六月七八号高考，我可能六月三四号的时候还去奥体万达看了一场 IMAX 的复仇者联盟三，
挺叛逆，
这就叛逆了。
我一般都看 DC， 然后就
我也爱看 DC，
爱看 DC 是吧？
我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七月份考试，就是有代沟，我们是七月份考试，然后七月那个六七八的时候，当时我是在七月四号，印象特别深，我一个好朋友过生日，我去给他买了鲜花，然后我去给他买了礼物，包括精心给他包装好了之后，我去他家门口，然后给他送去嘛，然后我去走路过去，敲门，我想给他送进去。然后他没给我开门，
他在学习，
因为他要复习，对，因为他要复习。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就放在了门口。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有空的时候出来取一下就好了，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哦。
然后对，但他后来就是开门之后，然后他发现这个礼物之后，他还跟我说，他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让你进来好了。就是我是完全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人。
我跟你俩都不一样，我是高考头一天晚上还在看《笑傲江湖》。
是因为喜欢许晴吗？还
是不是看书，看小说。
啊啊啊啊，
看小说。高三时候看很多小说，乱七八糟什么都看，但当时觉得《笑傲江湖》太有意思了，因为没看完，所以必须把它看完。而且我告诉自己是，哎呀，高考压力很大，所以头一天晚上我要看小说。对，嗯，其实前一天晚上也在看，大前天也在看。我，但是我不和你的那种放松，你现在还比较认可是吧？觉得哦，我很。
没有认可，我仅仅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哦、
我也想知道，
就
是每个人都是什么样的。
很后悔那种，我就觉得说，哦，我高三为什么要天天看小说？我为什么要？
哦、我没有后悔，
好好学习是吧？
我完全没有。
你看，这是我们不同。然后他是在当时就否定自己吧？
可能早上的就不想去，然后可能老师讲课讲一半，我推门进去了，所以老师都特别烦我，他们烦的也很有原因。
这不就正常吗？
对呀，
不每天都不想上学，
就是到
我甚至可以不去，我想。
行，那就是李思季说这个，我想说另外一首歌，可以吗？我要说另外一首歌，这个歌叫《北京欢迎你》，就是夏宝，因为他说到这个奥运啊、冬奥什么的，夏宝在吗？夏宝在，我来，我们把话筒传一下，话筒传一下。他喜欢这首歌，就说这歌有点特别，最开始听这歌在电视上听的，觉得万人空巷的奥运会，然后福娃又提到了 MV 里面的琉璃厂、正阳门、鸟巢，然后说这歌有一点魔力，每次听到北京欢迎你都会想到在北京踏遍这些景点的熙攘的游客，想起真的眼睛亮亮的憧憬未来会更好更包容的市民采访，想起套着福娃半袖的小时候的自己和十五年后现在实现梦想来沈阳读研的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在电梯里做俯卧撑的自己得以好风凭借力，但我无比坚信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无比怀念流动中充满着朝气的2008。
能把北京欢迎你说成这样不容易，真的。
这个歌，哎，前两天不是8月8号吗？我看到好多微博上一些什么视频号在转。说那个是2008年的时候，很多明星聚在那是天坛还是太庙，对，太庙门口一起在那唱歌，唱北京欢迎你，然后那明星那么多明星一人只能唱一句，然后赶紧冲上去赶紧抢自己的那一句，就是所有人都在说，哦，那个时候我们是昂扬的，是向上的，是觉得明天会更好的，但是现在我们依然觉得明天会更好啊，我们现在也对，但是是时代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处于那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但是夏宝，我很好奇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个宏大的感受吗？还是说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因为这首歌出来是2008年嘛，然后我当时8岁，差不多应该是小学2年级吧左右。
哦，你是2000年的，你属龙。
对，是。
嗯，
您也是吗？
我也是。哎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先听得到那首歌，然后后来的话长大了以后我看到了 MV， 就是电视里放或者包括自己家买了电脑以后，后来我发现 MV 里面的东西，首先明星我不认识，然后不管是演员电视剧，对，然后
我都认识，我
然后那些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什么正阳门、鸟巢，还有那些什么琉璃厂，我也都不知道。后来的话，我自己长大就查资料，然后包括自己真的去了那些地方，然后很多明星，我听他们的歌，然后看他们的剧，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尤其我之前有的时候会翻一些 B 站的采访，就采访说01年的路人市民，02年、03年一直到下来，我发现他那个时候真的眼睛特别亮，然后说我真的觉得明天会更好，就是一个词形容，就真的意气风发。不管是像我这么大，就是10多岁、20多岁年轻人，还是市民，还是工作的人，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美好。我现在走到街上，我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哪怕我现在已经读研，我也没有觉得我会前途一片光明，我会成为什么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我觉得我离那差得很远。
What's your words？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在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在我自己可能就是说什么努力或者在奋进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世界在急速变化，甚至在下坠。就包括我之前关注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博主，大家可能也听过，叫何森宝。对，然后他有我喜欢他的微博，他的文字，最近看他的一些动态，我都觉得他好像就是和我原来不一样了。他原来就也是
他本来是科普向的，
对，科普作家，还看过他的书。然后现在觉得他好像跟以前展现出来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有的博主说他可能真的是心理层面有抑郁，建议他去看一下什么的，但是当然他自己也会觉得有点可能有点 emo， 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我当时想的2008年那种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就像刚刚聊到的话题说，这个世界好像就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
你读研读的什么专业？
我读的是笔译，就是分笔译，不是分什么口译笔译，我读的是笔译。
OK， 比喻。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好，尤其现在。然后
不要让我们都给你剪掉，你说点好，你说点好听的。你
对，就现在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相信大风天喜剧会越来越好，我只能这么说。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你就是人中龙凤，我跟你
说。其实大时代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家庭小人物构建起来的，我觉得还是尽管我本色是一个悲凉的人，是个悲观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得往好里头想，要不然我们撑不下去啊，就是这样。然后他刚才提到北京欢迎你那块，我想到前两天就是李玟的这个事情，然后很多人在转给我看特感动，就是李玟在2001年申奥成功的时候，他穿了一个应该是上面有国旗的一个旗袍，然后当时他们还有窦文涛，应该是他们是在香港的一个直播间，应该对对对，就是特别开心。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开心。01年发生了巨大的事儿，一个是中国世界杯就闯进去了，就是在沈阳啊，在五里河，虽然李铁进去了，虽然现在有很多人，但是他改变不了历史。就2001年确实是这样，包括01年，我记得是好像是7月13号。申奥成功，那真是所有人万人空巷冲到马路上去，特别开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论现实情况怎么样，大家还是就想点开心的事吧，想点开心的事。我知道在沈阳一起上北京欢迎你会很奇怪，但是我真的就希望大家一起唱一下北京欢迎你啊。雨季
好来，您、
这个、
您要唱谁
啊？我要唱
您挑个角。
那个叫什么什么亦可
啊，
曾轶可，
曾轶可啊，
不是叫什么？
有他吗？是不是
叫什么可？不是那个女孩，
林
妙
可，
林
妙
可，
哦，您挺会挑，您。
sorry， 北京欢迎你。咱们就从头唱吧，我们能减多少减多少，好吧？来，我们那个，
我会唱《亚洲雄风》。
亚运会是吧？
对。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管远近都是个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韩红、周华健。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梁咏琪，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羽泉，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成龙，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
充满着朝气。
蔡依林，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孙楠，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北京欢迎你，沈阳也欢迎你。哎，你们就说啊，这些明星艺人只能唱一句，那英哦，我家大门唱大开开，孙燕姿就唱，我们可以一个人唱一首歌，我们太牛逼了，我们太厉害了。这是北京欢迎，你还有要说的吗？那个夏宝，
哦，还有就与歌曲无关，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本身也不是本省人，我是山西人，然后我选择来沈阳读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看过很多关于东北的影视作品，尤其近些年三杰的文学作品。第二个原因，
不是，但你小时候看什么东北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就比如说小品，应该是小品更多，春晚对春晚。
看过吗？
哦，我知道，当时辛爽导演是致敬了这个，我准备等寒假补一下。
OK，
最近有一点点
忙。漫长的季节你看过？
当然非常喜欢。
OK， 一个山西人如此喜欢东北啊！
哎，你是女版的吴鼎吧？
山西有个演员叫吴鼎，对，你说。
哦，野蛮生长专场的演员是吗？
啊，对对
对，
对
我很想看他的专场。
OK，
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大风天喜剧，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应该是先从单立人知道大风天喜剧，然后包括我们的电台就是大风天台，之前不会邀请单口演员对谈对吧？嗯、有一次。佳玉老师，我记不清是跟广智还是跟贾浩，应该是跟他们两个其中一个聊，说你觉得现在中国单口界最被低估的原因是谁？演员有哪些？他的当时的回答让我特别惊讶。他当时说，不是特别惊讶，是惊讶啊，惊讶。他说以宁佳玉老师为代表的沈阳大风天喜剧，我当时看完。
我得查一查到底是谁说的啊？哎。
对，就自从那个以后，我印象就特别深刻。我觉得让一个从业多年经验演员能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是非常优秀。所以因为我不是前天才报到来的沈阳，学校昨天才开学。
哦、你刚考过来？
对，我研一刚刚开学，还没开始上课，没有选导师什么的。
我感觉你有点上当受骗了。你不要因为我们就选择一个城市，
哦、
都没有想过考北京，还是北京没考上？还是
北京分数非常高，尤其是我这个专业现在都得400多了。
哦、oh, ，OK，
对，非常高。
你答的也过于认真了，你。
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很，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看过我们的线下演出，我只看过就宁佳玉老师在单立人的演出，我只在北京看，我没有看过大风天的演出，所以我现在就是从今天我们这场电台录制开始，是我就要一场的刷演出、刷拼盘，然后刷专场， oh.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忠实的粉丝，绝对不亚于第一排观众的这种程度，所以我真的。
你看，发起了挑战。
好，第一排的观众要努力了啊！
对，所以包括台上几位老师演员，我也非常喜欢你们，我也期待你们有更多的作品。你们远远比你
让你们赶紧多写段子。
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啊、哦，
多出专场。
对，虽然你们没有机会上什么效果所谓那个节目，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没有，
我是没机会啊，我们也不是没有演员上过、啊。
对，我是虽然没有在。
我都去录过呢，我还在那当嘉宾呢。
你说是您代表我们俱乐部吗？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极其值得期待。就如果说现在说什么脱口秀界的宝藏演员的话，我觉得大风天喜剧中每一位都堪当其名。对。
这一段啊，就放在这一期的大风天台的最前面啊。让大家就是完播率不重要，一听到哦，原来是这样。
这一段就是应该反复播出。
对，就是
一直在播。
夏宝，你是最好的观众。
对对，那我表白就到这儿了，然后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OK， 谢谢夏宝，谢谢。大家好开心啊！我觉得还是开心一点更重要啊，人生应该多开心一点，就是把伤心的东西往心里下埋一埋，然后我们把好玩的东西拿出来，这也是喜剧演员要做的事情。就是喜剧演员其实个个都想死，但是也是说咱得活着。
没有发现吗？他说个个都想死，只有一个人摆手，其他人都同意是吧？
同意。
我能活挺多年，然后就是
然后我们选了还有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一杯轩，一杯轩来了吗？一杯轩 OK， 来，我们话筒给到一杯轩、oh. 他说的是人生浪费指南。 他说歌词里面就是你已经想了太久，可还是不想放手，何时去寻找你所说的自由。在这句歌词前我觉得我被扒光了，说好了要做生活的体验者，最后还是被自己定的条条框框圈住了，望眼欲穿的生活，忙碌滋生的折磨，我想这些也是大多数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吧。但是热血本就是不计后果的，做出决定的那一秒不后悔就足够了。就感觉你也是在后半夜一点写的，这个就比较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就是在
讲近一点了。
确实确实是吧，你说的什么做出决定你不计后果，你做啥决定？
不是，因为就是前段时间工作上的原因，人比较焦虑吧，因为我们同部门的人就是升职了，然后导致我的工作莫名其妙的增加了，而且还不是那种本职工作，就是、
哎、他升职他不得就是有那个公示期什么、
就是、
你没举报他吗？就是让他再回来
然后
我开玩笑的，别当真
然后那个就是让我做更多的工作嘛，但是那些工作又不是跟就是本专业有关，所以我就想换一个工作，但是我又觉得现在这个工作能保证双休，然后早九晚五还不加班，就是还有食堂也挺好的，就是工资挣得少点，
这不就是大多数人去考
这个东
西的原因
吗？但是每天的工作就是都很重复很无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嗨
害的这些人就是，那谁又不是呢？啊，
就是、
人生浪费指南就是你要说的这个意思。
啊，但是我现在没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还就之前还算比较轻松，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比如说去考公务员，或者现在也考上就是在职的研究生了。然后现在也决定就是不考公务员了，因为确实也是考不上了。然后就是决定要做生活的体验者，每天下班以后就跟朋友一起玩啊，然后看这个线下的演出啊，包括就是反正一些乱七八糟的活动吧，我就觉得每天很开心。
哦，明白，
是乱七八糟，确实挺乱七八糟。
组织一些乱七八糟的活动，
这哪
对对
哪浪费了？就是我感觉我在浪费。
就是挺开心的是吧？
对，反正就是现在过得很开心。不是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吗？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就是过得开心吧。
OK 对，没有人讲，我想讲一个开心的事情。来，话筒，快，这个拯救世界的人，快，我们给到前排这位女生，就靠你了，就靠你，你讲一个巨好笑的事儿。
不是好笑的，是一个比较治愈的，
哦，
我的一个经历。
OK，
就是我想分手的，分享的这首歌。
我想分手。我想分手的这
事。
故意的。我想分享的这首歌是《世间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然后在我就是读硕博的这个期间吧，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暴击，然后之后呢，就是带着这种情绪，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大学教师的工作，然后就是博士毕业了之后，然后开始从事这个就是一个算是读了硕博这种研究生，然后非常正常的一个轨迹，就是开始了这个从事了大学教师。然后当时就是刚工作的那个时候吧，我是处于一个非常否定自己的一个就是怪圈里。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要一个
世界的故事，
这个事情，
暴击怪圈，然后你在哽咽，
暴击。
这个事情是有转折的。然后
你最好快点转折，我现在他那里边我还是有点出不来呢。
然后就是大学教师，就是我们俗称刚入职的这些老师，俗称自己是青椒。就是对于青椒来说，
青椒是
就是对于青年教师的这个，然后就是对于青椒来说呢，就是你上升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坎儿，也是就是很难翻越一个大山。就是每一年我们会申请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这个平台呢是针对所有研究所和就是大学院校要同时开放的，这样相当于是这个千军万马过这个独木桥。然后而且我身边的这些大学教师，他们大家都是非常顶尖，非常非常优秀，基本上在我们学院就是大家人手都有这个。然后作为就是我刚从就是
博士毕业，在一个非常否定自己的情绪当中，然后又到了一个压力非常大的。
你看这个中专的他怎么看、
啊？不不不，
你都博士毕业，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大家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所处的那个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又到了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不是不是，
我也觉得这个，我也觉得这个解释
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安慰，
解释非常冒犯。
青椒，你说来。
是，我是想说，我是想说，就是每个人他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你所处的压力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们也肯定也有你们的压力，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对，就是我没有任何那个这个意思啊，不要不要这样。
没事，您。
然后我是第一次开始申请这个就是在那个工作半年之后第一次开始申请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项目。然后等到这个来年的夏天，就是我工作第一年之后，那个时候已经就开始放榜，就是开始揭晓这个那个时间吧，就是周围所有人大家都很焦虑，然后无论翻这个互联网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压力充斥在我的身边。然后我的这个伙伴盛女士就跟我说，要不你去录一下闲聊吧。然后对，
把它剪了，
你给我出去，
把它剪掉。快把它剪掉。
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大风天还是没有电台的，大风天那个时候没有电台，啊、嗯。然后、那个、
所以现在有了，您后悔上协聊这段经历吗？
不后悔，是因为协聊让我了解到了这些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电台的这种。
当时是在北京。
我当时不在，我一直在沈阳。
哦。
然后当时就是很早之前，我的那个朋友就给我推荐过协聊，然后我那个朋友当时觉得我很焦虑。那个时候大风天没有电台、啊。
你要是
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要是再提一次协聊，
不要这样。
没事儿，没事儿吧。随便随便。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要不去录一些闲聊，然后我就投稿了之后，然后第一次投稿就中了。对，在我马上要去录闲聊的这个路上，知道了我的那个基金，就是那个科研项目啊，就是中了。
哦。
这个非常难，这个真的非常难。
陌生就开了回沈阳，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当时就是快乐暴击，非常的快乐。在那个闲聊的现场，当时是第三季的最后一期，然后当时有佳宇老师，有那个石老板，周奇墨。嗯，然后还有当时在只能在境外的侯宇老师，四个人。然后当时佳宇老师就坐在这儿，我就坐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跟你就是这个距离。
梦弟为什么站起来？
我当时录闲聊的现场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在台上的四位老师，平时我在就看你们的这个专场演出的时候，你们都是西装，不是西装。
他们
都是对，起码是有很大的距离感。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穿着大裤衩，然后不然后那个胡子都留着，眼头也油的也油的，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哇，
我现在留头发，
我今天洗了头，是剪了头。我就是
我是想说，因为距离很近嘛，然后当时我也发了言，当时佳宇老师还调侃过我，就是说我当时说我是那个害怕赞美领导，然后佳宇老师说，然后我说我领导坐我身边我会那个双脚扣地，然后佳宇老师夸我那个心灵脚巧，你可能都记
我还说过这么奇妙的成语呢。啊，
对的。然后当时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最后那个你们的父亲会跟你们、
对吕东搞的活，
对。然后当时石老板的父亲说了石老板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创业历程，以及他的父亲强烈的反对他，我就意识到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你们的这个从业的这种环境，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你们是欢声笑语的，一直很快乐。但是
你是不知道我们回家怎么
对我意识到了，就是可能就是我羡慕你们的这个工作状态，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自己在围城里，但是围城外面可能又是一个另一个又一个的围城。
你结婚了吗？
哦，结婚了，已婚。
哦，
我
是这个围城，
不是围城，是我觉得我的工作环境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围城，但是我觉得围城外面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围城。我可能羡慕别人的状态，但是别人也可能在羡慕我，所以。
对啊，你比如说你坐在对面这个，
不是
我羡慕。
不是，就是现在就是高校的教师，大家可以上网看知乎
啊。我是羡慕你结婚了。
对， 我想为这个群体发声，因为这个群体现在真的大家过的都是水深火热，真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给我们的定位就是科研民工，真的就是没有大家所觉得所感受到这个优越感。
硕博读的啥呀？
我是生命科学方向的。
哦
哦哦哦，对。
你人类啥时候能永生？
他们那个应该是研究怎么替代人类，然后新的就是
AI。
对对对对。
当时知道了这个我的这个国家级项目中了，然后又在这个
像中了500万一样的感觉。
对，钱很少，但是我有一种中了500万的感觉。然后我后来就是回到了沈阳，然后有一天上班听到了这个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妈，终于到歌了，我。
对，所以我就想跟那个我觉得今天我听到了很多就是与我不同职业的人，大家的状态都是很悲观，然后也记得
治愈，别忘了你的
转折出现了是吧？
对，我的转折点就是这样的，希望这个世界的美好能与大家都环环相扣，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
OK， 好。
然后也想跟那个天台的风，天台的风，这个
天台的歌，
天台的歌，对不起，
歌。
这个节目说一下，就是
你到底是干啥来？
我就是我很开心，我能当天台的歌的这个刚开始录制的这个算是首几批的这个观众，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就是做得很好。然后你们的票，我想说，就是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票。
到底是当老师的啊？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票慢慢慢慢一定会达到这种，就是天台的歌的这个票是很难抢的，然后大家会疯狂的投稿，然后被选中也会很开心的这种状态。就是希望大家一直要努力，然后我也希望。我能一直陪这个节目成长，沈阳终于有本地的这种电台，不用我跑到北京去录了，谢谢。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征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
感谢这位热心观众对我们的期许，
谢谢谢谢这位。
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被选中当观众会成为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其中之一。
因为协聊确实是他来的观众，他录的空间很有限，就是大概就是五六十人、六七十人的一个空间，然后录出来可能录4个小时，吕东会剪掉2个半小时之类的。我们录2小时，我们就留2小时啊，我们可以给大家除了一些。不太正确的我会给剪掉啊，你们讲是我们就保留原声，我们就不跟闲聊一样，闲聊什么玩意儿，是开玩笑的。吕东对不起，对不起吕东，对，感谢，特别感谢。话筒给这位女生。
Hello， 佳瑞老师，上回见面的时候我还怀一个、oh. 现在已经卸货了。
哦、oh.
刚
吓我一跳。
别刚刚出月子，第一次放风出来，就是刚做完月子出来放风，就又来见你
了。给这妈妈一些掌声，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旁边是你老公吗？
对对对。
那孩子谁带呢？现在？
家里我婆婆，对，
奶奶
带的。就是上回也是我俩把你夹中间合的影。
哦
哦。
对，到我们的专场当时。
记得。
然后分享歌的话，其实刚才在。讲到周杰伦的时候才想到，因为我觉得今天现场观众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小，可能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就比较少一点。我俩就是通过周杰伦的演唱会，属于建立起来连接的。来，给你梦弟，给你点提供点思路也是。
啊？
对对对。
怎么突然 Q 到我了？这怎么？
因为今天我老公说了，你是全场 MVP。觉得你表现特别好，给你提供点直男思路。
比佳宇老师好就行。
当时2017年也是在这个奥体周杰伦的演唱会，当时我俩加微信还没有见过，然后通过微信这个朋友圈发现。
那你俩咋加的微信呢？买票。
别人介绍的。
哦。
相亲对象。
哦。
但是没见过，加完微信就没怎么联系。就加了一个微信而已，然后当时发完朋友圈之后，发现我们两个可能看台正好在对面，就留了个言，后来逐渐联系上的也是通过这个周杰伦方面，两个人就是唱这个歌喜欢，对，所以歌曲很重要。
我感觉重要的是朋友介绍，好吗？这
那你就得靠。
我可是很会抓重点啊，我
讲。对对对，那你旁边的这三位都得给你介绍，你得努力。
他们岁数太大了，不，对不起。
女大三包金
砖。我替他们俩承认，我觉得我岁数大，就是
他俩岁数。
对，不用限制年龄，然后也是通过音乐两个人认识聊天，然后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在一个 app 上，他给我录了一首歌，可能也就是唯一录的那一首歌，
叫来老公，
叫我要，对，叫我要。然后相处了几年，现在也结婚生完孩子了，就可能大家再接下来几年，再接下来十年会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这些年他就再也没给我唱过歌了，就这一回、
哦、都是这种，和前面这个大哥，
对对对，跟这大哥很像啊。对，结了婚之后就不再唱歌了，就是追求阶段是这个样子的啊。对，那个刚开始见面确定关系那天给我买的蛋糕、面包，还有亲手做的玫瑰花的那种甜品，这都是技巧。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是不是那回做完就再没做过了
啊？对，然后承诺之后给亲手做生日蛋糕也再也没见过啊。
所以你这段确定是在教他吗？
先教这个追到之前的一些技巧，追到之后就无所谓了嘛。
行，
就这么个情况，
就是先骗到手再说，是这意思？
对，先骗到手再说。
行、
啊、所以我希望我老公今天能够唱一个这首歌。
哦，来吧，老公，来吧，
这个得独唱来。
老公把手机掏出来了，哎，
嗯，毕竟迈入人生新阶段了。
嗯，对，对，就是都出月子了。
我要，
对对对，刚出月子。
哎、你那个产房出来的时候，他在外面吗？他是
啊、产房里边他也在。
哦，
就陪产的。
哦，
嗯、
那孩子出来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哭了吗？或者是？
他没哭，但他一脸懵。
哦、
嗯。
他。就是你当时是清醒的，你看着他一脸懵
啊？对，我是清醒的。
你话筒，你看他话筒都不给他。
就是当时我在产房外头等着，然后听里面就是突然一声婴儿啼哭，然后直到生了，然后就是有一点颤抖，然后突然助产士就喊我进去合影，我就懵了，我说还有这个环节吗？然后当时
没想过合影。
对对对，然后当时他还是清醒状态，然后孩子抱在旁边，然后助产士非要把我拉到床边，让我们这个状态，然后拿我手机给我们仨拍，然后我们俩表情就非常僵硬，孩子一直在哭。
我能用你们仨的那个照片做我们今天 show notes 的一个封面吗？可以吗？
可以，
可以 ，OK，
可以，就是特别丑，可能会
给我们就爱看丑的，
可能会给女孩子们带来一些焦虑和这个恐惧。
但大家知道生育确实是非常，就是这也是女人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女性生育确实很难，是吧，郭郭老师？
对，所以怕给女孩子们造成一些影响。
你别说了，继续。
郭郭老师的人生，
那你准备
老公要唱什么歌？
我要你，
我要你，我要
你，把话筒给老公。
你别叫人家老公，
我想咋叫咋叫。
行吧，老公，开始吧。
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真好真好真好，谢谢谢谢老公，谢谢老公。谢谢谢谢谢谢
老公，以后每天唱一遍吧。
谢谢大家给这么一个机会，一个非常有充满惊喜又温暖的满月的纪念。
哦、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话筒给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这个就是刚才拿薛之谦那个
荧光棒
的这位。嗯、
对，我推荐的歌曲是东宣队的《火棍》，对，可能都没听过是不？
我听过。
品味非常好，就是你看今天刚才那几个那个观众啊，又是什么
点评他人是吧？
对，挨个骂。
别！
没有人开玩笑，人家是开玩笑的。
你最好是开玩笑。
除了那个生娃娃的那个姐姐以外，可能也是妹妹吧，剩下的都太当了，太当了。我就是觉得没必要。我推荐这个火棍呢，就是给大家化解一下这个东西。
啊，我好像也有点模糊了，我听没听过？
不重要，这个二手玫瑰都听过吧？它就是那种你神神叨叨的，你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但是你觉得这东西特有劲儿。
哦，
就有这感觉，对，
有劲儿就行，来劲就可以。
对，就什么什么生活里不愉快，什么什么玩意儿呢？情感怎么的，基金挣没挣，去他妈！就这种感觉，你听完是二手玫瑰，你可能就摇起来就完事了。
你有对象吗？
我没有。
确实不应该有。
哎，但不是所有没对象的人都这样啊！我的。我。
就
我其实还行，
就完事儿。这种东西其实听起来是神神叨叨，但是实际上它是对生活的一种负面情绪的一种解构。对，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就爱咋咋地，就对吧？就摇起来就完了，是什么家家户是什么什么，对吧？
怪不得东北人愿意摇摇。
薛之谦
真的真，
薛之谦今天是撞你手里了，他活该呀、啊、他。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你看二手玫瑰什么，就感觉有点神神叨叨，东边不亮西，哪有正常人这么唱歌，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特色，就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负面情绪的解构。东宣队的火棍呢，就是我推荐这首歌。
是火棍的冬天队吗？
东北宣传队
啊，东宣队的
火棍，歌名叫火棍，
歌名叫火棍。嗯、
火棍，
你可以唱这首歌吗？
可以。
啊，
来上来唱，来来上来上来上来。
不是
坐着唱就可以。
他这个火棍吧，他
不太好唱，
非常不太好，非常不太好。他是前面那个有一段是东北二人转的靠山调的那种，把那个插进去了一段。然后有个老艺术家叫翟波，可能对他把翟波老师的靠山调给就是融进去了一点点，就摇就完了。我他这个非常难唱，但是我就。
咱就放点原唱，咱就如果就
可以，
对吧？咱也没必要
然后
升上。
最近好像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刷没刷到过一个叫什么行政说唱，一个哥们穿个行政夹克，然后在一个讲台上，看起来像什么领导似的，他来一个东宣队烧火棍，他妈诸葛亮烧四方，烧神捆他妈请呗，王碑王建你他妈好碑，这个歌。
没有来，很好奇，但是很好奇。
你平时啊，少刷点视频，
很好奇，好奇，
就是多接触点生活，
就是、
谈谈恋爱，
对，就磨磨蹭蹭
的，
就是挺好玩的。
我有点后悔，说我刚才听过的，放一下吧，放一下吧。
我唱一小段吧，
你就清唱吧，清唱。
行，就是有一小段，就是。日落西山黑了天呐，
后边下一句
了，大家把门关。十家门能有九家锁，一家门没关。行路君子奔客栈，鸟归林，虎归山。虎归山有了安身处，
虎归山得自然。
感谢。
司机有什么话说呢？
就是我知道我刚才说的东西可能会被剪掉，但是各位老师，就是各位观众。我还是想补一句，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
嗯，
今天是我的生日。
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那既然都来了，咱唱个生日歌吧，好吧？我们给陌生人过生日，
唱的说所有的
烦
恼
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个也真行，自己抢过话筒来说我过生日。
小军说：“我过生日。”
你们要是不给我唱，你们可没有人性啊！你们的海底捞都给别人唱，你们不给我唱，哎，我们在一起坐俩小时了，你们不给我唱 ，OK， 可以了。我们今天录制就到这接近尾声了，各位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来，孟迪。对于这一期的天台的歌，就是刚才经历了这么多朋友给你留下最深印象，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吧，然后吧，会谈恋爱的。
二老师呢？
我觉得
这一期录完，
这一期录完，跟郭郭老师学到了很多积极正能量、正能量的人生观，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在我未来的人生中也如此的向上和昂扬啊！感谢郭郭老师啊！
这么一比，我就有点不懂事了、啊。你这么整是吧？你这么整，
那你这样的，你再来一遍，给你重说，
就是往里装你。
我也是说天下的粉丝，然后从小就特别喜欢郭哥老师，然后以后也会认真生活啊。
你说老眨眼睛啊？
我有愧，但粉丝是真的，我真的从小看。
郭哥老师说两句吧。我录完这么一期，
谢谢你们俩啊！
哎，很客气。
简单说两句感受，跟大家说两句话。
其实更多的是来听故事的，因为我可能跟大家有一点年龄的差异，然后我也很高兴，就是听到了确实很多我每个人经历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每个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你们正在经历哪些故事？我确实是有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打动我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也有很多东西是让我意想不到的。
哦，
嗯，确实是。但是我相信就是每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特别感谢各位独一无二的你来参加天台的歌的录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拜拜。
好的，天台的歌这一期就结束了，也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尽管合唱的部分非常少，但是对于我来讲也是非常抚慰人心的。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会放一下另一部电影，1957年库布里克导演的《光荣之路》。那个电影里面的合唱的场景也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尽管前面说的《卡萨布兰卡》和《光荣之路》都太多太多年了，都快100年过去了，但是那个场景依然永垂不朽。其实我放的这一段即将您听到的是法军抓了一个德国女孩，这个德国女孩被逼唱歌，最后呢感染了所有在那个酒馆里面的所谓的胜利者吧。但其实战争里面没有胜利和失败一说，大家都是失败者。我觉得这样的合唱是足以彪炳春秋的。在这之外呢，再给大家说两个人，一个是萨义德，他是巴勒斯坦人，很重要的作家，搞文学的，但他一直在美国，在纽约待了快40年吧。他有一本自传叫《格格不入》，然后还有一本书叫《最后的天空之后》。这个书的名字呢，取的是巴勒斯坦的诗人马哈穆德·达维西的一个诗，说的是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他的名言是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最近在看他的这个书，他说我们其实是受害者的受害者。他即便在纽约功成名就，也有那种日常仍有临时将就之感。他在《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结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推迟的未来当中。我特别感同身受，我感觉好多事情现在就是一种被推迟的未来，不知道自己想象的未来什么时候能来。然后结合萨义德，我同时看的是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这奥兹一直都是诺贝尔的大热啊，他是以色列人，他提出来的关于这两个民族的冲突是一场正确和正确的碰撞。然后《纽约时报》采访了他，他说这个悲剧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莎士比亚式的，一种是契诃夫式的。他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当中，最后舞台上堆满了尸体，但是在契诃夫的悲剧里，所有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可他们都还活着。他说我和我在和平运动中的同仁们都在致力于一个契诃夫式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结局。我之所以看这两本书，是因为李京瑞有一本书叫《死于昨日世界》，是把他们俩合在一起写的，然后我就一起看了一下。我很喜欢李京瑞在这儿写的结语，他说菜市场让他安静，让他确信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只要我们以契诃夫式的勇敢默默与之对抗，生活就不会被彻底摧毁，一切尚有希望。 也把他写的这句送给所有的你。我要再次声明，希望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大家一起合唱，在更多的地方一起合唱，甚至在你听到我们这个播客的时候，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合唱。
She can't tell any jokes, and she can't balance rubber balls on her little nose. But she can sing like a bird. She has a throat of gold. Come on, honey, sing us a song. Come on.Botschaft bracht, dass sein Herzliebchen im Sterben lag, da ließ er all sein Hab und Gut und eilte seinem Herzliebchen zu. Da ließ er all sein Hab und Gut und eilte seinem Herzliebchen zu. Ach, bitte, Mutter, bring ein Licht. Mein Liebchen stirbt, ich seh es nicht. Das war nur ein Traum, den unser Liebchen ein ganzes Jahr. Das war für mich